亲爱的听友，下面继续为您分享由萨拉所著《克服内心的挣扎》第七章，如何处理恐惧的内心挣扎。本章分为两个部分，今天我们先来分享上半部分。在《伊索寓言》中，有一则故事是这样的：瘟疫使者在赶往巴格达的途中，与一对商旅相遇。商旅队的首领好奇地问：“你这么匆忙赶路，究竟要往哪里去？”瘟疫使者坚定地回答：“我要往巴格达取5000条人命。”几天之后，瘟疫使者与先前那对商旅相遇，该名商旅队领袖嚷道：“你扯谎！你何止取了5000条性命，是50000条才对。”“
没有啊。”
瘟疫使者坚持说，“我只取5000条性命，其余的是恐惧使者取去的。”在前一章我已经集中讨论过有关忧虑的问题，这种破坏性的习惯会夺去我们心灵的平静，但恐惧的情绪反应比忧虑破坏的更深更强烈。可以说恐惧是多种情感中最具潜在危险的。一位医生说，恐惧是最具扰乱性和破坏性的。恐惧亦是人类被造后最先遇到的情绪反应。当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后，他痛惜自己失去安全感，于是说，我就害怕。亚当知道自己已远离神，这个事实给他带来恐惧。婴儿一生下来便有两种主要的恐惧，就是害怕草吵和跌倒，两者都是与安全感和幸福感有关。不久，恐惧的范围会随着年日而扩张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挣扎。虽然那些挣扎对其他人来说毫无意义，但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个小孩子所恐惧的，例如怕黑，少年人可能认为是相当愚蠢的事，然而少年人所害怕的好像被同侪排挤，对老年人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。老年人所恐惧的可能是在离世前已把所有积蓄用光了。我要指出的是，当我们与恐惧搏斗时，对当事人来说是非常真实和极其困扰的，而且这份内心挣扎是当事人经历一段非常时期，其深度与强烈程度是其他人所未曾经验过的。在人生每段历程中，我们所关心的事情都会使我们产生恐惧。从我个人的经验及观察所得，人的恐惧主要是环绕两个轴心：一，那些未曾经历过的事，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；二，那些或许会发生的事情，不理会究竟有没有真实的基础足以预计其发生的可能性，例如害怕被陨落的流星击中。当我们一生下来就有三种基本需要：一、爱与被爱；二、满足感，你感觉到你对自己和其他人都是有价值的；三、安全感，遗弃，令这三种需要受到影响。根据学校的心理学家的报告指出，今天儿童最大的恐惧是害怕父母离异。儿童有此恐惧是因为在其同侪中经常出现这情况。但是如今在美国的学校中，有 50% 的学童所恐惧的已改变了。爸爸不再与我们同住，他还爱我吗？明显的，孩子知道爸爸拒绝妈妈，所以他时常觉得爸爸也拒绝他。尤其是当爸爸一再答应的承诺，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有做过。这些家庭问题令青少年人重视有侪群体，为了得到朋辈的接纳，他们都不希望与群体中的人有别，例如星期日反教会、不吸毒等，因为与众不同的会被排挤，而这些群体已然成为青少年人的另一个家。惧怕失败同样会令儿童产生压力，那是害怕遭遗弃的一种表现，诸如父母对子女不切实际的期望，孩子不能取得兄姐般的成绩，你怎么不如你哥哥那般优秀， 不能加入球队，这是父亲的期望。这一切都是滋长惧怕失败的沃土。一般而言，孩子所接受的爱是伴随着一连串的附加条件的，这正是他们所经历过的。如果你能考取好成绩，保持房间整洁，守规矩，因而令我们为你感到自豪，那么我们就会爱你。愈重视成功，孩子对失败的恐惧就愈大。如果儿童恐惧某种东西，而又得不到家长或同侪正确的教导和回应，他们就会受到这些东西困扰，例如超自然、动物、蛇、蝙蝠、蜥蜴、死亡、其他种族的人或宗教。以上种种东西如果教导得当，儿童可以避免恐惧，否则这就会成为他们惧怕的对象。当我们着手处理少年人的困扰时，我们所用的方法往往与处理成年人的问题所用的一样，但是成年男女的恐惧却有差异，这跟他们的性别有关。女性易于恐惧那些威胁到他们现实生活的东西，包括其外表。我可漂亮吗？我的身段够吸引人吗？我能得到异性垂青吗？我的丈夫会被其他女人勾引吗？而男性所关心的是他们在工作上能否达到成功。我可以顺利升职吗？我的同事尊重我吗？我在工作上会有成就吗？对男性来说，成功的定义在乎他们做些什么，对女性而言则在于他们是什么。但这两种恐惧皆阻碍他们达至成功。中年人的恐惧主要是健康问题，包括害怕死亡及积蓄用光。害怕用尽积蓄是与通货膨胀、经济不稳和收入增加有关的。你可有相同的问题？坦白说，不是人人都有的。正如一些人是比较易忧虑，一些人是较易产生恐惧的。如果你是那些大无畏的人，那你该感到庆幸。然而，不要略去这张。我曾经见过当医生向一些看来无所畏惧的人说，你患了癌症时，这些铁汉的生命便完全瘫痪。癌这个词把一切都改变过来。我们当恐惧什么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罗斯福总统鼓励美国人民的士气说，除了惧怕本身，应当一无所惧。这番话正确吗？在我预备本章时，我想及过往一些我需要面对的恐惧，虽然我没有像某些人般在恐惧中挣扎，我却不得不坦然承认，我是有所惧怕的。我不怕失去俊朗的脸孔及一头卷曲的黑发，头发的问题多年来已不再困扰我，至于样貌，更从未造成我的烦恼。我不怕死亡，但是我肯定不会期望有这一天。我怕响尾蛇，亦怕闪电。我曾经因为闪电击中雨伞杆而烧焦了指头，但明显的我仍靠着指头写作。但这些是恐惧吗？还是他们只是一些防止我受伤害的健康诊断？有一种恐惧我要包括在内的，就是惧怕神。你可能会感到惊奇，我惧怕神是有别于在孩童时代害怕那些时常捉弄我的顽劣学生。我觉得神是一位慈爱的父亲。你说，你相信吗？当然相信。那你还惧怕什么呢？一位主日学老师班中有一个充满街头智慧的学生，这小子经常以拳头平息纷争。这位老师绘了一幅魔鬼的图像，以求加深他的印象，好令他有所惧怕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位老师问他，现在你害怕魔鬼这个模样吗？这小子稍稍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，或许有一点儿，但如果他的身形与我相若，我定能随时揍他一顿。 伟大而使人敬畏的神凭说话创造世界，并将灵气吹进人的鼻孔，人变成了活人，这一切都超越人类的能力之外。圣经有两处提及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与此同时，新约也说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因为我知道神爱我，而我也回应了这大爱，我学习怎样以爱还他。要是父子的关系不存在的话，我便不晓得怎样诚惶诚恐地面对神。神学家了解到天父是何等伟大，所以称这种神人关系为恭敬的信靠。我不惧怕神的愤怒，因我深信神的儿女不是神发怒的对象。了解神对我们的爱，能使我们把许多恐惧削弱至合乎中道。当我愈了解神的本质及他关怀和重视我的生命时，我就愈不惧怕那些现今使人气馁的事情。在你的恐惧与对神有多少认识，不论正确与否之间，都有一个显著的关系。如果你对神的观念是扭曲了的，或许这些观念是自小形成的，你不乖的话，神就会要你的命。你所惧怕的事情可能是非理性的，对神有一个明确的了解，能全然改变一切。在我的桌座今天可焕然一新中就这样写道，当你想到许多神对你生命的启示，你会想起什么呢？当你告诉我有关神的概念时，我能在你对神的概念这基础上告诉你更多关于你的恐惧。在你生命中，神的概念犹如一间房屋的地基，亦好像在实验室中做研究的周期图表。人对神的概念是现实上和行为上设定规范的基础。如果你轻看有关神的概念，你同样会轻看责任。今天有很多人知道不少有关神的事情，但却不是真正认识神。这些人经常从世界来到教会中，享受每周一个多小时的音乐，以及聆听有关生命成功之道、鼓励士气的讲话，我们通常称之为讲道。然而，他们缺乏对神更深入的认识，包括神学方面。他们那些一知半解的观念，就像没有线穿起来的珍珠一样，不成项链。这就是为何当我辅导某些人克制恐惧时，要了解他们对神的观念的原因。所有恐惧都不一定是不好的。亚当懂得害怕，因为他破坏了与神的亲密团契，结果他离开了神的旨意。有时恐惧是一项伟大的事情，它能成为一种健康诊断，教我们预知做错事情的后果，或令我更着意保持身体健康，保护家人或任何对我有意义的事物。我认为癌症对我来说是一个健康诊断，我并不害怕。我已经与病魔做了第一回合的交手，足以使我能往医生处做定期治疗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不肯往医生处做定期检查，原来他的母亲在50岁那年患癌病逝世，所以他惧怕自己最终也是死于癌症。在新约中有两个字都是翻译做恐惧的，第一组字是与 phobeo 这个动词词干有关。 phobin 一词同是源于这个希腊字，这个字普遍解释为害怕、惊惧，亦可形容那些表示敬重及备受尊崇的人。第二个希腊字就是 delias， 亦即胆怯或懦弱。保罗在书信中尤其用这个字强调地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这种害怕或胆怯使得健康出了问题的女士不敢就医，使人成为恐惧的俘虏。总之，与神所赐给人的恩惠是完全相反的。我们应如何应付非理性的恐惧呢？假如对一个怕黑的小孩子说，怕黑是愚不可及的，那只会令孩子更加沮丧，因为孩子正是怕黑， 而且他会因为父母把事情看作无关紧要而感到羞耻。有人这样说，爸爸，你有足够的钱，怕什么？那并不能令人削减惧怕的情绪。即或你花时间跟他结算他的财政状况，分析医疗保险政策，拟出许多情景来证明他有足够的财力应付一切。请与年长的人一起翻开圣经，提醒他们神应许会照顾个人所需，这样的安慰远比告诉他们你不用害怕大得多。嘲弄和批评是没有用处的，恐惧是涉及情绪而非理性，所以运用逻辑是不会奏效的。